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有撒母耳必须要有哈拿，有了哈拿才能有撒母耳啊，这是神国的希望。也愿我们的父母多多的来祷告，求神在我们的第二代当中兴起新一代的撒母耳，能够复兴教会，扩张神的国度。我们接着往下来读经啊。以利年甚老迈，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，又听见他们于会众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，他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？我听见这众百姓听见了，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，我儿啊，不可这样。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，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。人若得罪人，有事师审判他，人若得罪耶和华，谁能为他祈求呢？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，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，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。我们看这个几种不同的人呢、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啊，对那些分不清是非黑白、老是做错误决定的皇帝，我们管他们叫什么？我们管他们叫昏君，昏君。那么这个以利这个糊涂迟钝的老爸呢，我就管他叫昏父。他的昏庸啊，表现在两个方面。他第一是推卸责任，第二，他轻言审判。这个儿子罪恶昭彰，不是一天两天了。这个以利呢，做出一副刚刚听到还很吃惊的样子。儿子啊，你怎么这样呢？这儿子本来就在你眼皮底下长大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在你手底下做祭司，他的作为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是大祭司啊，你是领导啊，你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，你也没有尽到领袖的责任啊。你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以利是怎么批评他的儿子的？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，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。啊，儿子哪儿犯罪了？什么罪了？不过是风声有点不好。啊，犯罪的是百姓。啊，你们的工作小有缺点，百姓不太愿意献祭了，那谁负责呢？这个以利是含混其辞的。以利说什么？以利说，你们跟神人有了矛盾，找士师去吧，你们跟神有了问题，我就没辙了，反正横竖与我无关。这叫什么话呀？谁是当时以色列的人的士师呢？啊，不是别人呢，正是以利啊。就是他是在一个士师的位子上的。那谁该为百姓的罪向耶和华神祈求和献祭呢？正是你以利大祭司啊。实在是他轻忽了父辈的责任。这个以利啊，大家你去读那个经文，去体会一下里边的那个意思啊。他虽然年甚老迈，但是他并没有老年痴呆。他说的话环环相扣的，他在为儿子辩护，辩护起来一套一套的。他轻看了公义的神对罪的惩罚，可能在他的思想的底层啊，他觉得还不就是多吃了几块肉吗？啊，不就是多有了几段浪漫的感情吗？不要紧的，神有怜悯呢，神不会把我大祭司的后代怎样的，因为神答应过要世世代代用他的家族，那是永远的定例嘛。这是出埃及记29章第9节，他是有点错解这样的经文，这个滥用了神的爱，错解了神的恩典。那像这样现代这样做的还真的是大有人在，特别是现代的自由派、不信派这些人出来的那种所谓的神学家，他们现在已经不再说罪人得救是因信称义，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得救是因爱称义，好像是对的哦。神是爱吗？啊，因为神爱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称义。 但是他这个其实是错的，是一种障眼法，他让人只看到神的爱而忽视了神的公义，而轻忽了神的公义和轻忽了人的责任，其实质是回避了认罪悔改的必要性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他们可以宣扬人人都会得救的这种普救论。公义的神在罪的面前是烈火，是雷电，是审判，没有审判何来救赎，没有公义哪来的爱。诚然神是在爱中拯救我们，但我们得救却是因着信，却是因着信，这信包含着对神公义本质的认识啊，因而对自己的罪的厌恶和悔改，当然这也是出于神的恩典。神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不信的将来要面对的是永远的沉沦，永远的刑罚。在这儿我们读到以利，他忽视了作为领袖和父亲的双重责任，他轻忽了这两件事。耶和华神在利未记22:9特别告诫亚伦的后裔，神是怎么说的？说要守我所吩咐的，免得轻忽了，不可以轻忽的，他说免得轻忽了，因此担罪而死。轻忽的结果是什么？是死。箴言19:16说，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，轻忽己路的，不可轻忽啊，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。以利这个不疼不痒的几句话，那不可能的，他没有使逆子回头。经文说，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，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。这句话刚一读的时候会有点奇怪啊，我们就简单的解释，就是把它的要点提出来。这个原文中的这个因为的这个词，这个介词的意思呢，其实也有这个 than that 这样的，像英文当中这样的意思。所以这句话，从今天的语境当中来说呢，可能应该翻译成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，以至于耶和华想要杀他们，可能更接近原文中的意思了。这个逆子呢，屡教不改，屡犯不改，浪费了神的时间，神就不再给他们时间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接下来的经文我们读的呢，看到神派了使者来，从使者的口中我们就听到了公义之神的愤怒和审判。有神人啊，27啊，有神人来见以利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，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？在以色列众支派中，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，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，在我面前穿以弗德，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？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？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对神轻忽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？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我曾说你和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，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，藐视我的，轻忽的地方，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。日子必到，我要折断你的绑臂和你父家的绑臂，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。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，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，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。第33，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，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，心中忧伤，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。你的两个儿子和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，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，我要为他建立稳固的家，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。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，求块银子，求个饼，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，好叫我得点饼吃。 我们把今天的经文读完了。这个经文其实它的中心，它的重点是一部分一部分转移的，是很清楚的。先讲坏儿子，然后讲撒母耳，然后讲昏庸的老妇，最后呢，刚才我们读的这一大段是使者的宣告，使者的宣告啊。我写了四句话，帮大家来记啊。逆子凶悍夺祭肉，一同温柔穿白袍。昏妇魔灵论灾祸，神人厉色谈冰刀。以色列自说啊，以利啊，不是以色列，以利自说自话，他以为得意，但是耶和华神岂能让他和逆子蒙混过关呢？这个神的使者就宣告了神的审判，日子必到，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，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，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，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，他们二人必同一日死。如此严厉的惩罚，这是以利做梦都想不到的。这个神的惩罚是如此的严厉。咱们中国古代啊，从汉高祖刘邦的时候开始就有那个给开国功臣发免死书，叫做丹书铁券的这个事情。用红笔蘸了这个丹砂写在铁桶上，就是犯了法也不犯死罪，因为你的地位，叫免死金牌。记得这个到了宋朝水浒传里那个小旋风柴进，他家里就有这东西。免死金牌。这东西有用吗？到了清朝的时候，传说啊，这个不是正史，传说这个大贪官和珅被嘉庆皇帝要杀他的时候，这个和珅想起来说，哎，我也有免死的这个丹书铁券呢，他赶紧找到乾隆皇帝给他的一个盒子，里边藏着那个免死金牌的，他把那盒子找到，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着三个字，刘全师。以利还以为自己有豁免权呢，神却说绝不容你这样行，神是轻忽不得的，神是轻忽不得的。谁说我们可以滥用神的恩典而不尽上人的责任去遵守神的圣约呢？神人所预言的刑罚就这样一件一件的成为现实。这个书中第四章讲到以色列与非利士人打仗，以色列被打得大败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同一天在战场上被杀。而且在更后边的这个撒母耳记上更后边的22章6到22节讲到，在扫罗的时候，扫罗让以东人多益去杀挪伯城的众祭司，杀了85个人，以利的后裔几乎都被灭绝了。那以利自己是怎么死的？经上记着说，他听到儿子死亡的消息，就从他的位上向后跌倒，在门旁边折断颈项而死。第四章18节，我们后边会读到。那个时候以利的儿父就说什么呢？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，轻忽神是有后果的，可悲啊，英雄一世晚节不保，就丧在两个逆子手里。那逆子受刑罚属于罪有应得，为什么以利这个祭司受的刑罚也那么重呢？按说儿子已经成年了，他应该自负其责了吧，父亲应该没有法律责任吧。这是我在荧幕上打出这一节，在第三章13节，神对撒母耳做过解释，说神曾告诉他，就是我曾告诉他，神曾告诉以利，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咒诅，却不禁止他。这说的就是他没有尽到父辈的责任，领袖的责任。作为大祭司，他应该早早的就督导教育这两个孩子好好的服侍神，避免犯罪。在他们犯罪以后劝阻无效的时候，他应该把逆子交到众长老那儿去，用大祭司的权柄停止他们祭司的职分。可惜啊，是他的儿子，他下不去手。 因为他尊重自己的儿子过于尊重神。他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，罪被掩盖，但是罪被没有病除去，罪在发酵，在家族中发酵，最后带来毁灭性的后果。那我们再往下想啊，以利和他两个儿子的毁灭给我们今天的读者带来什么样的警讯呢？有三个方面。第一个是勿要降服上帝的主权，凡事要有谦卑的心态，我们要让神的手来掌管一切。哈拿的祷告中就是这样宣告的，他说只有耶和华为圣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，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。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，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，都在神的手里。神使狂傲的逆子下阴间，使温柔的撒母耳高升。第二个方面，勿要警惕罪恶的侵袭，要追求，要过圣洁的生活。看起来不大一点的罪会成为生命的破口。这个何弗尼，这个菲尼哈，一开始不就是年轻嘴馋吗？不就是抢了几块肥肉吃吗？破口一开，这个破口一开，撒旦就进来了，人就堕落了。罗马书上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。雅各书指着淫乱的人说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几十年前在南洋有一个年轻的牧师，他收到一份邀请，就是为人主持婚礼，本来是挺好的事儿。婚礼的那个新娘的父亲是当地的大富豪，也去这个年轻牧师的教会，而且因为是富豪，所以在教会当中是说话算数的人物。他拿出一大笔钱作为谢礼要给这个牧师。牧师一了解情况，发现未婚先孕，这是也是一种程度的奉子成婚吧，就说这样不行，我不能马上证婚的，要先了解情况，要先对付罪，把罪对付了才能谈后边的事情。这个富豪恼火，他要把这个罪遮盖起来。这个富豪就去找教会，找教会给教会施压。给教会施压以后，教会的长老就来找这个年轻牧师说，两条路。第一条路，把这一大叠钞票收了，举行婚礼，好好的接着往下过。要么把钥匙交出来，把钥匙交出来，你自己卷铺盖走人。这个牧师不拿钱也不让步，他把钥匙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，你们谁要来拿来拿，钥匙在这儿，钥匙在这儿，有胆量你来拿。结果教会的长老没有一个敢去拿钥匙的。结果有那个长老呢，有一位长老呢，偷偷的去找了一个已经退休的老牧师，说你来办，悄悄的就给他办了，要换一个酒店去结婚，不到教会来办了。到了结婚的日子，这个原本答应证婚的退休牧师的嗓子哑了，说不出话来，一句都说不出来。于是已经到了时间，就到了那天发生的，于是他的老婆，他的妻子就出去主持婚礼，还讲道，场面相当尴尬。一周之后，退休牧师死了，年轻的牧师教会请回来，重新站在讲台上。那个富豪和长老就坐在第一排，恭敬地听。后来这位牧师到了北美，把这段经历分享出来，分享给一位我很尊重的牧者听。那我也从他那里听到了这个见证，给我很大的震动啊，弟兄姐妹们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尊重神的，神必看重他，藐视神的，必被藐视。最后，第三个方面，务要抓住基督的应许，要存活泼的盼望。今天的经文读起来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堵得慌？很多负面的东西啊，其实神的心意不是降罚的心意，而是祝福的心意。 神是愿意我们悔改，神是愿意把永远的平安赐给我们的。请大家注意今天的经文，就是常常说被蒙住了光辉的这个经文是第35节。我要为自己建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。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，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。这句经文也是一个很难解的经文。谁是这个祭司啊？忠心的祭司，按照上下文好像应该是撒母耳，但是撒母耳呢并没有说有个行在一个受膏者面前，撒母耳并没有服侍扫罗和大卫，似乎跟预言不是那么吻合。神学家们接着把目光往前看，然后就把目光投到了大卫时代的那个大祭司撒都。但是撒都的家族呢没有永远的担任祭司的职分，约在主前100多年，那个安提阿古四世，咱们在讲单一理书的时候讲到过这个人啊。安提阿古四世呢把祭司的职分呢卖给了米尼老，所以好像也不那么吻合。我们怎么来看，怎么来理解呢？我们还是回到神的受膏者里面，因为全本圣经是从撒母耳记开始明确的讲神的受膏者，在第二章有两次谈到，第10节和第35节。我们把永远和受膏者，神的受膏者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很清楚了。永远的那位神的受膏者是谁啊？他不可能是别人，他是耶稣基督，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个是远跨历史指向耶稣基督的。那么这样的这个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，如果是把它看作是预言的话，它是渐次的、逐渐的、渐进的实现的，在人身上一步一步的、慢慢的实现，最后把我们的视线引到耶稣基督。到1000年之后，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他奇妙的很，他是那位忠心的祭司。他不仅是祭司，而且他是祭物，他献上自己作为祭物，而且他是那位拯救的主，他成就了救赎大功。只有他是那位永远的受膏者，他配得一切的荣耀。那个时候预言才完全实现。我们要再次的来思想，刚才这个经文中不仅提到这个永远受膏者，这个忠心的祭司，那我们要连到今天这个忠心的祭司，谁是今天的祭司呢？大家一定都熟悉这节经文，彼得前书2章9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今天的经文是对着你我说的，是对着我们这些蒙了神的救恩，在神的恩典当中活的人说的。神也在借着这样的经文来呼召你，呼召我，让我们按照他的心意而行。我们知道跟随他的人是有福的。我们总结一下啊，不可轻忽子民的名分，不可轻忽父辈的责任，不可轻忽上帝的审判。耶稣说过一句话非常的重要，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啊？是跟随耶稣，是进到耶稣里。人生中最大最好最终的抉择，最终的选择，就是悔改跟随主耶稣，因为在他那里有真正的自由和永恒的祝福。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分享，愿我们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，警惕罪恶的侵袭，抓住基督的应许，用谦卑的心来过圣洁的生活，存活泼的盼望，不可轻忽，要谨记我们的身份，履行我们的使命，要与主同行直到永远。我们今天有不少弟兄姐妹在场，你们愿意一起说阿们吗？阿们。
朋友， 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